好的，哥林多后书今天是第二讲，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小题目起一个名字叫掩耳无信。大家看到这个四个字，大家说怎么搞的？圣经里会讲这个那个专题呢？听完以后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我们在做这个专题之前呢，先给大家回顾一下，哥林多教会在希腊地中海的西北角上，连接希腊的两个本土之间有个小桥，在那个小桥上面，所以属于军事要地，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商业中心，所以那个地方的人比较富足，会众也富足，那个地方的人呢恩赐很多，有好牧师，保罗曾经是那儿的开会牧师，那么亚波罗在那儿牧过会，彼得在那儿牧过会，你想一个教会有这样的牧师，有这样的条件，这个教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教会。但就是因为有这样好的条件，教会里面问题才会很多。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主要的问题是说，从传道人的角度看以下的会众有什么问题。所以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的话，是保罗认为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有什么问题，所以里面讲的都是分党结派，什么淫乱圣餐等等等等的问题，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讲了好多好多的。那么哥林多后书呢，正好是反过来的，我们中国人讲一个巴掌拍不响的，凡是教会出现事情呢，要么是会众的要问题，要么就是传道人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后书的重点是说，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对传道人保罗有什么看法，他认为保罗有什么问题，主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因为哥林多教会处在这样一个地理位置上，所以基督教的信仰传进去以后呢，就必然和当时的希腊文化，和当时的这个摩西律法，和当时所有的那些哥林多教会的那种自由的这种买卖产生冲突，这些冲突之下就会暴露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像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的教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其实挺矛盾的。从福音的角度来说，我们教会想让社会的人进来，但是从维护真理的角度呢，我们教会又不希望社会上的东西进入教会，是不是很矛盾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呢，在一世纪就有，今天也有，以后还会有，所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就是因为这样的多的东西呢，所以才有如此多的教会问题，才会有教会书信，才会有今天的新约圣经，否则的话就没有新约圣经了。好，现在我们来回到哥林多后书的第二个问题，掩耳无信。这个问题在哪呢？把你的圣经打开，翻到第一章的第十五节。圣经里面的问题一般在经文里面会告诉你，就是你要认真去读一下。我们读一下这两节，说我既然这样生性，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我马其顿去，再从马其顿回到你们那里，叫你们给我送行我犹太去。这段话告诉我们说，保罗原来给哥林多教会有过一个承诺，说我先到你们那儿去，再到马其顿去，然后呢再从马其顿回来，然后回去，是这样一个路线，对吧？但是因为保罗没去，没有按照他这个承诺去做，所以呢哥林多教会对他的提出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人说话不算数，所以才有下面这句话说，我有此意其实反复不定吗？我所起的意其实从情欲起的，叫我胡是胡非吗？现在你发现这个问题在哪了吗？因为保罗曾经承诺过他要去哥林多，然后去北边上去到马其顿去，然后再回到哥林多来。事实上保罗走了一条什么路线呢？我们知道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的路线是从安提阿出发，经过亚细亚地带，到达北边的马其顿，然后下到哥林多，再从哥林多回到马其顿，然后回到耶路撒冷去。你会发现什么问题？保罗走的路线和他承诺的路线是反的，是不是？他承诺是先去哥林多，再去马其顿，然后再回哥林多。事实上他是先去马其顿，再到哥林多，然后回到马其顿。明白这个意思？问题出在哪了没有？这就是 保罗在第二个问题里面的核心问题。格林多教会的人认为保罗，你承诺给我是这么说的，到我这儿来，结果呢你没来。而我们教会现在有这么多问题，你胆小害怕，逃避这些问题，不愿意面对这些问题，你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使徒，就这个意思。其实当一个人，别人指责一个人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我们教会的处理原则是什么？包容相爱，对不对？那么你就会问，保罗为什么不包容呢？不就这点事儿吗？为什么就不能包容一下格林多教会呢？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就是先去后去的问题吗？我不知道去了吗？为什么格林多教会在这个问题上一指责以后，保罗竟然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而且为这个事情要长篇大论？当时的写信可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事儿啊，为啥要这么做呢？注意这两句话，当一个人批评传道人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批评的不是传道人本身，他的真正目的是批评传道人来否定传道人所传的道。保罗为什么要对这个事情这么 serious？ 因为保罗认为他传的道是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和指责的。你指责我个人可以，但不能因为指责我个人来指责神的道，来否定神的道。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要长篇大论的去阐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的教牧同工服侍的人员，如果说弟兄姐妹之间有一点点矛盾，或者说做出一些不必要的指责，不涉及到真道问题，包容完全可以，没什么大问题。但如果涉及到真道的问题呢，就不可以用爱和包容来解决了，否则你后果严重了，明白这意思吗？所以我们教会在新约里面就说，圣经教导我们爱爱爱，所有的都爱嘛，结果是什么东西都可以爱？不是的，圣经的原则不是这样，凡是涉及到神真道的东西，不可以用一个爱字把它包容了，需要非常坚定的去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保罗为什么在格林多后书里面这么做，其实是一件小事，但是保罗认为这件事很严重，影响到神的真道。那么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人指责你，说你这个人掩耳无信，你不是说了要来吗？都没来呢，你如何去反驳呢？如果你是作者，你如何去反驳呢？从哪入手？这样你才能读懂圣经啊！你要读，跟着作者的思路走。作者保罗就是问：我从哪入手才能告诉格林多教会，我是为护道而来，不是为自私的个人而来？你觉得从哪入手呢？把你们的圣经翻开第一章的第十二节，我今天的内容从十二节开始说，保罗是这么说的：说我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智慧，像你们更是这样。这一段话在讲什么？你会发现一个优秀的传道人，他不会直截了当说我没撒谎，我说来了，我不后来来了吗？他没这么做，他开始怎么做呢？他说我这个人做事啊，不是凭着我的聪明来做事，我是靠着神的恩惠来做事。这一下把这个问题提高到什么？我今天说提高到理论神学高度，这就是宣教士，你要有这样的眼光，有这样的智慧来处理这些日常的事物。然后他说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这些话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格林多后书，对吧？说这个地方这个话不是别的东西，就是我们现在读的格林多后书。他说我现在写给你这些话呢，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意思是什么？这子谦不是写过三封信吗？保罗说以前这些问题不是新问题，我以前就写过信告诉你们的，我现在这封信里面写的呢和以前都没什么两样。你们也，我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正如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以我们宽口，好像我们在你们主，在我们主耶稣的日子以你们夸口一样。他说我原来写给你们的什么？ 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就是他原来写的那东西。什么意思啊？我在前书里面告诉你们所有关于争道的问题，我今天再告诉你一遍，没有任何差异，一模一样的东西。你们原来对哥林多前书有所认识吗？你们现在要更清楚的再认识，我给你写的还是那东西。因为那个前书呢，你们发生了一些改变，你们当中有人悔改了，从问题中出来了，所以保罗用这句话说，你们已经有几分认识我们，意思是你们对这些话已经听进去了。我说几分夸口什么意思啊？因着上帝，你们从罪恶里面悔改了，所以这个夸耀你们悔改了。现在给你们写这些话呢，是让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里面，我们照样可以以你们来夸口。这就是使徒的入手点。这个入手点告诉我们就几个字，靠着神行事，不是靠着义气行事。你看到这个宣教士的这些智慧啊，使徒的智慧，说这是他讲的切入点的第一个问题。他从这个地方开始切入，说你我都要靠神来行事，不要靠人行事。我们所信的道是真实可靠的。我前面讲的和后面讲的没有矛盾。好，下面开始做一点点反驳。他说，我既然有这样的生性，就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这个地方说了一句话，说我到你那去干啥去啊？叫你们再得益处。这个话告诉我们说，如果保罗那时候去了，哥林多教会能不能得到益处？能不能？不能得到益处，因为那时候他们没有悔过，没有悔改，没有悔改。你要知道，使徒是有权柄的，是要死人的。用经典的话说，闹不好是要死人的。所以保罗说，我不到你们那儿去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让你们得益处。我让你们得益处，不是来让惩罚你们，来行使一下我使徒的权利，不是这个。所以我没去，也要从你们那里经过，我马其顿去，再到马其顿，到你们那里去，再到犹太去。其实这里面背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单独来讲，就是奉献的问题。因为保罗去的时候，让这个格林多教会准备一份奉献给耶路撒冷的这些使徒们用。所以这个地方说，让你们送行往犹太去，这送行就指的是把他们的奉献带去。那么我们后面会专门提这个问题，现在这儿就不太讲它。所以保罗在这儿才开始辩护，说我有这样的意思是反复不定的吗？我有这样的意思是我自己的意思吗？是随着情欲来的吗？是非吗？我只知信实的神说，我向你们所传的道并没有是而又非的。现在你会发现保罗在辩护什么？他既为个人辩护，也为他传的道辩护。他说，我为人不是一个反复不定的人，我给你传的道不是似是而非的道。是不是就这两句话保罗讲清楚了吗？前面从大原则上进去，然后讲细节的问题，说人是诚实的，我讲的道是真实的。下面他还没讲透，他说，因为我和希拉并提摩太在你们中间所传神儿子耶稣基督，总没有是而又非的，在他只有一事。他把他所传的东西讲清楚，他说，我前书里面给你讲的关于基督的真道，和我后书里面再给你讲这个基督的真道是同样一回事。你不可以说那个是，这个不是，这个是，那个不是，不可以这样去认为。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是是的，这句话翻译的时候你感觉到挺别扭的。其实你要把它用今天的话讲出来的话，就是说基督成为肉身来了，死了，为了你成就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已经在那儿了。说基督都是是的，就你不能说他给你演个戏，他在那假装一下，没有这个含义。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件事情，这是真的。 所以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他说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的基督做的，不是演戏，不是做个样子，叫神因我们得荣耀。说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作为凭据。他说你们是哥林多教会对吧，你们教会是我建立的，我对你们是太熟悉不过了。我给你们传道的时候怎么传呢？神高了我们，神又应了我们，神的圣灵住在我们中间。保罗说这三样东西就是我今天跟你讲话的最直接证据，你还需要什么证据说我跟你说的是真的呢？我有时候在讲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天当你的孩子走到你的跟前说，爸爸妈妈，我凭什么相信你是我的爸爸妈妈，你拿什么证据给他？出生证吗？不好使。什么证据给他啊？爱，可以爱孩子的人很多哎，不一定都叫爸爸妈妈哎。你拿什么证据给他？爸爸妈妈就在你的面前，最直接的证据。你还要什么证据啊？保罗讲的很清楚，我给你传的道，你告你们的是神，应你们的是神，圣灵住在你们里面，你还听谁的证据啊？你最直接的证据就是你爸爸妈妈告诉你，你是我生的。你还有什么证据更可比这个更可靠，证明说他是你的孩子？有吗？有人说 DNA， 我告诉你，你不搞分子生物学你不知道，搞分子生物学你就知道了， DNA 并不是百分之百的。你要选错了那个探针的话，百分之百错的；选对了探针，百分之百的对的。我们就这么有没有做分子生物学的，对吧？分子生物学的 DNA 上面有成千上万个这个一个点，那个点是一个点叫一个探针。如果你选对了那个探针，百分之百的对的；选错了呢，百分之百错的。所以不要相信那个是真的。那么人们选的那些探针怎么选呢？按几率选出来的。说如果你做过 DNA 鉴定，他不会告诉你百分之百，他告诉你说百分之九十九点几吻合。为什么他那一点不说呢？因为有误差。你选的时候如果那个区域选错的话，就出问题了。所以说这些东西 paperwork 不能证明那个，只有你作为父母说我生了你这件事情是真的，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所以保罗说我建立了你们这个教会，我把神传给你们，我把基督传给你们，神应了你们，高了你们，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最确凿的证据就是你们。不要去问第三人说保罗讲的是不是对的，不要做这个事。这就是保罗的观点。所以他说我给你们传的道是诚实真实的，是是的。然后再往下说，他说我呼吁神给我的心做见证，我没有往哥林多去是要宽容你们，我们并不是辖管你们的信心，乃是帮助你们的快乐，因为你们凭信心才站立得住。保罗在这儿讲说我为什么不去呢？他说宽容你们。这个字其实读起来其实很简单，说保罗只是宽容他们，意思就是说你们继续犯错，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保罗是说我不到你们那儿去有一个原因，希望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悔改，去对我给你写的前书做出反应。他说如果我急急忙忙到你们那儿去的话，你们不快乐我不快乐，因为要死人的，使徒有权柄的，话一出口可能要死人，像彼得一样对吧，话一出口说你欺骗圣灵，立刻就抬出去了，他有这个权柄啊。所以你就会发现保罗在那儿说我希望你们有足够的时间对我给你写的前书做出反应，不要抱怨我没到你们那去，我去是要帮助你们，是让你们快乐。 不是要满足我个人的这种理念和思想。下面说，再讲的透一点说，我自己定了主意，再到你们那里去，必须大家没有忧愁。他讲的够清楚了吧？说我如果先提前去的话，你们愁苦的了不得，因为你们知道使徒有权柄。倘若叫我叫你们忧愁，除了那叫我忧愁的人以外，谁能叫我快乐呢？这句话翻译的时候是不是很别扭的？谁是那叫我忧愁的人？这哥林多教会的人，对吧？他说，倘若我叫你们忧愁，我到你们那儿去了以后呢，我希望从你们那儿得到快乐，我不是让你们更忧愁下去。是不是用这句话就这么简单吧？他老了那么多，这里面是希腊文，希腊文可能有这种复合句这种结构，所以翻译出来就这个样子。其实呢，就是说我到你们那儿去，会让你们忧愁，因为你们不悔改，不悔改，使徒就要行使权力。但我希望呢，你们这些忧愁的人让我快乐，希望你们悔改。说我曾把这事喜感写给你们，恐怕我到的时候，应该叫我快乐的那些人反倒叫我忧愁了。那就我原来到你们那儿去，希望你们都使我快乐。我看到你们信心充足，蛮有恩赐，蛮有这个神的恩典。结果呢，哥林多教会我们读前书你会发现那么多的问题，保罗能高兴得起来吗？高兴不起来。他说我本该从你们那儿取得快乐，实际上我取不到。所以我先前行李难过痛苦，多多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所以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你要带着感情色彩，平平淡淡的读下去，一点味儿都没有。这段话保罗写的非常动感情，他说你们读到前书了吗？我流着眼泪写的，我现在写后书给你们，迟迟不去，是因为疼爱你们，不希望你们灭亡，不希望你们得永生。感情非常丰富的一封书信。他说若有人叫我忧愁了，但他不但叫我忧愁，也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他说如果我去了，我要行使我的使徒权利的时候呢，你们不高兴，我不高兴。保罗说我在这个地方说几分，意思就是说我害怕这个给你们的压力太大，害怕给你们有过重的这种负担，所以如果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就够了，倒不如呢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他说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知道前书里面谈到一个人娶了他的继母，对吧？保罗说把这人赶出去。保罗说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已经得到众人的指责，已经自己知道忧愁。他说这样的人你们要赦免他，如果悔改的话你要安慰他，免得忧愁太过，最终呢成流了，那就说再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写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整体思想没有？他说我没有来给你们时间，给你们宽容，不想让你们忧愁，因为你们当中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如果这样的人悔改了，对我写的前书做出反应了，你们要赦免他，要用爱心去安慰他。你现在看到保罗的思想没有？我们今天我觉得我们在新约里面有很大的一个误区，就是一读圣经说圣经是爱，缺爱了，甚至有人说基督教是爱，佛教是爱，道教是爱，伊斯兰教是爱，缺爱了，有什么差别啊？为什么我非信你们基督教不可能？都有爱，但不同，有很大的不同。有什么不同？谁能不能说一两点？我们基督教的爱和其他宗教有什么不同？谁说一两点？ 有什么不同？最本质的不同是什么？我们基督教的爱是从神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只有基督教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其他任何的宗教信仰都教导你去如何爱人，对吧？你可爱我就爱，不可爱就拉倒了。基督教的爱是什么？神从神赐给我爱，我去爱那个不可爱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爱。写成汉字就一个字，希腊文里面有好几个字，我们汉字就一个字，但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我们不能把新约圣经里面说就一个爱字，爱可以包容一切，新约的教导不是这个样子的。爱可以包容很多的东西，但是涉及到真道的问题，不可以用包容这两个字去把它包容，否则你就背离真道。所以保罗在这儿说，悔改了，你就要用爱心去安慰他，免得他们沉沦。他说，如果这样继续，你们不安慰他，他会怎么办呢？撒旦会趁机而入，让他呢跟着撒旦就走了。他说，你们都知道撒旦的诡计。这个地方提到两个字，撒旦。你们中间有谁给撒旦攻击过？有谁攻击过？有没有？没有？还是有？啊？都有。那你们都是了不起的人。其实圣经里面我们要小心利用这个字，圣经里面撒旦对人的攻击次数并不多。如果你从创世纪开始查的话，并不多。也就是说，撒旦不会轻易出手，出手的话一定抓那个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所以他不会影响我们说日常生活，你早上起晚了，说哎呦撒旦攻击了，我都睡过头了。我开会迟了，说哎呦撒旦攻击，路上堵车了。那和撒旦没关系，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知道吧？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使用这些词。圣经里面对这些教导其实很清楚，撒旦一出手都是抓大事，对吧？伊甸园里面呢，让人犯罪，一人犯罪，整个人类犯罪，这不是一件小事，对吧？后来呢，让大卫数点一下人数，整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因此犯罪，这都是明明摆在的。出埃及的时候呢，要杀掉所有两岁的孩子，他要杀谁呀？杀摩西呀！摩西是谁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啊！耶稣生的时候要杀两岁的婴儿，为什么？他要把基督除掉，这是撒旦的工作。你不要小看撒旦，说一天管你吃到了吃早餐果。 No， 撒旦不关心这些小事，他关心的是大事。所以这个地方保罗说，你们知道撒旦的诡计，他要让人沉沦，就是让你没有机会再活下去。他不是管你早餐吃什么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非常小心这些概念。所以新约圣经里面的确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的爱，但是呢，不可以用一个爱字去包容一切，要有一个尺度，要有一个底线。说这一段里面保罗讲的非常非常清楚。现在他说，我以前以基督的福音到了特洛亚，主为我开了门，那时因为没有遇见极多弟兄极多，我心里不安，便辞别那里的人往马其顿去了。这个地方保罗说他为什么不去呢？前面讲了一个原因，是因为要宽容格林多教会的人。第二个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去马其顿呢？他说在马其顿那个地方，特洛亚就在马其顿，马其顿是个大省，是个名字，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GTA。 那么我们 Richmond Hill 是 GTA 的一个小地方，那么特洛亚是一个小地方，马其顿是一个大地区。他说我到那儿去了，是主为我开了门。所以呢，就是刚才说的那句话，我不是我自己想干什么，是因为神让我到那里去，我是靠着神行事，不是靠着人情欲来行事。所以我去了，主为我开了门。还有一个，他说那时候我没有遇见极多。极多是谁啊？ 送格雷多第三封书信的那个嘛，对吧？也是送格雷多第二封书信的那个人嘛。我们知道第一封书信是那个是那个叫提摩太去，我们跟大家说过，保罗有两个很重要的同工，一个提摩太，一个提多。提摩太性格呢比较柔和一点，就和大家好商量。一般的提多呢直接拍桌子瞪眼的，大家都停下，犯错了，搞什么呢？一起悔改嘛。所以提多没回来，所以他没有把格雷多教会的好消息带给保罗，所以保罗没去。如果保罗知道这个好消息，他去不去啊？他高兴着就去了，对吧？他就是为了这份高兴啊。结果因为没有这个消息呢，他不愿意去了之后，让格林多教会更难堪，所以他没去。他说因此没有遇上基多弟兄，我的心里非常的不安，所以我就没有到你们那里去，到马其顿去了。这告诉他们说，保罗有很几个原因，很多几个原因告诉他们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的原因是什么，给出一点解释。所以他最后没有能够如约去格雷多教会，而是走了一条反的路线，先到北上，再南下去格雷多教会。那么到底去马其顿这个地方工作怎么样呢？你不是说神让我去的吗？那神让你去有什么成效吗？保罗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他说我到马其顿去了，我把上帝的香气，基督的香气传到那个地方，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得救的人身上或者死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香气。这句话大家读的时候觉得，怎么香气在死人身上还有什么香气啊？是不是有这个反应不？下面他说了，他说这等人做了死亡的香气，叫他死；那等人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什么意思啊？当基督的道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只有两种可能。接受活着，不接受死了。所以无论这个地方去有哪几种，哪些人做着什么样的反应，只有两个结果，死了的人也是基督的福音的作用。你不相信福音，福音可以让你去死；你相信福音，福音可以让你永远活着，对不对？你这读到保罗的意思吗？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死的香气和活的香气，都是因为福音，要么死了，要么活着。你做出的选择决定了死活。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就是说，你听上帝的话，遵守这诫命，你就生，你就有福；你不听呢，你就死，就有祸。它叫生福祸死，就是吧？这个地方讲的还是那意思。基督的福音传到一个地方，要么活着，要么死。但是两者都显出基督的香气。说这事谁能当得起呢？我们不像那些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他最后实际上是一个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点小结。他说是谁能让人死啊？谁能让人活呢？没有人有这个权利，只有基督有。他说我们不像那等人混乱神的道，哪等人啊？你知道那等人死的是谁啊？我们要知道格雷多教会在一世纪的时候，希腊这些人们，你说他一天下班以后干什么呢？他的娱乐活动是什么？我们今天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发微信，上网络，是吧？那时候人的娱乐活动是什么？花钱去听哲学家的这些辩论会，这是一世纪希腊的主要的上层人物的这些业余活动生活。他不会去看电影，那时候没有电影，不会看电视，没有电视。但是那时候有那些叫辩士，就专门辩论各种哲理的，就像今天好多网络上写的东西，你都不知道从头到尾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就觉得挺有道理，是吧？就那种东西，大家花钱去听。他说那些人就是混乱真道的，你听了以后你就觉得他有道理，但到底道理是什么你竟然说不出来。就像我们今天中了微信的毒一样，他说的都对。好多人说我微信读了一年，我最后不知道到底是该怎么生活了，你怎么都不对，怎么都对，是不是？他讲的就是这些人混乱神的真道， 是那些。但是他说我给你讲的呢是诚实的，是出于神的，是凭着基督讲的。所以保罗对这一段段做了一点点小结，他说我不来有原因的，所以你不要攻击我，攻击我我不在乎，你要攻击神的道我非常在乎。所以保罗就给了这么一个结论。好，这一段我们回来做一点点小结。我们学到什么呢？我写两句话。第一个，我们因着福音去宣教。今天我们各个教会都有各种各样的宣教，对吧？有的呢成效很好，有的呢成效不咋地。但是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形式，无论你去哪宣教，只有一个原因，要因着福音去宣教。这就是保罗的做法。保罗为什么要去马其顿，没有去格林多呢？他说神为我开了福音的门在那个地方，我必须到那儿去，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二句话，凭基督讲道。这个呢，我估计在座的各位一年听多少场道？52场、53场、54场啊！如果你接不误的话，你拿多少个 paycheck 除以二就是你的讲听到次数，对吧？对吧？加乘以二不是除以二，乘以二就是你的听到次数。你有没有听到的时候注意讲道的人是不是凭着基督讲道？你有没有这样去思考过？今天给大家一点点提醒。今天世界上的讲道很多，如果打开电视在网络上一看，很多很多的讲道，有的讲道从头到尾让你处在兴奋状态，你感到听的说这道让人振奋，让我今天就想上天国。有没有这种思想感觉？但是从头到尾你听不到基督两个字，这样的讲道你要非常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保罗说我给你们讲的这些道是凭着基督讲道。如果今天我们所有的讲道你讲的再好，所有的人都为你倾倒了，跪下一大片，病都治好了，不因为基督的话，保罗的原话，一切都是枉然，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病治好了你还要死的，是不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保罗讲够清楚了吗？那这些东西在我们生活中怎么应用呢？如果你想传福音去，记住走出去的时候把福音带上，不带福音枉然，这是你唯一走出去的原因，把福音带上。福音是什么？有人说好消息，好消息是福音的这个原文词的翻译。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基督，讲透了就这两个字，福音就是基督，讲基督的故事，讲基督的生，讲基督的活，讲基督的死，讲基督的复活，这就是福音，别的东西都不重要。所以一定要凭基督讲道。我在这个地方上蛮有体会，我今天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这些教课教材或者说这些活动，你会发现有的很好，但是真正从圣经而出的不是特别的，不敢说没有，不是特别的。真正把圣经当回事的才是真正的基督信仰。我们离开圣经你讲再好都没用，就成为一世纪的哲学家，成为辩士，那所有的人花钱去买，结果呢都成为死亡的香气，没有任何价值。所以这两句话是我读完这一段以后最深的感触，对我们所有愿意侍奉和又愿意走出去传福音的人来讲，带上你的福音，听着基督讲道，以后听到的时候也要带着这两个信息。如果任何一个讲道里面没有关于基督的信息，这场讲道再好对你不产生任何益处。这就是标准，圣经标准，不是某一个人的标准。好的，这堂课我就讲到这儿，我给大家留17、18分钟，让你们来分享一下你们在这方面的生活感受，你的经历或者什么意见建议，好吧？好的，我就讲到这儿。